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想，突然情绪有点激动哈。我想这个平安是一个三个月当中或多或少有一些体会，特别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想到腓立比书这整卷书卷里面，更体会那种心情，更体会那种心情。我很感谢在就是说我们在恢复的这段时间里面，借着弟兄姐妹有许多人的带导。陪伴、慰问，还有同样在我们的日用的饮食当中也有许多的供应，对，所以只能说在这一切当中我们一起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因为当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经历神的恩典，不论借着祷告他垂听，不论借着弟兄姐妹肢体互相的帮补，他供应，主同样的让肢体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经历和历练哦。那这些是一个特别，我在这段时间里面有深的感受，有点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了，他说我们怎么样去经历一件事情。他在就是与基督的同死同复活这件事情，那当然我现在还站在这里，那我更体会保罗提到他说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之前这句话不太能够体会到，但是这句话却在他的整个书卷里面，我们晓得他为着能够在教会当中让腓立比教会能够，因为他们是跟他一起同工的，在福音的事工当中一起同伙的，有伙伴的关系，有交流的关系。那这些是一个，我想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腓立比书这一段，也同样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所以在去年十二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想说第二个礼拜我们就会有会员大会。然后第一个礼拜我讲说，那在下礼拜我要把明光照耀，这个表明真道这个主题借着下礼拜能够来说明，在会员大会当中来说明，但是没有这个机会。但经过三个月多，我想我们还是不放弃，我一定要把这段我们今年的主题能够把它讲清楚，也能够激励我们弟兄姐妹，同样我们一起都是在主里面，因为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托付，教会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历史的空间都有不同，但是没有变的就是我们领受主耶稣的托付，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里面让主的生命能够显明出来。所以我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心里面也有很多的调试，也有很多的改变了。我很喜欢，我现在特别喜欢每一天早晨起来的阳光，因为我发病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因为我被在加护病房里面，他们认为我已经好转稳定了，所以把我放回到普通病房的当天晚上，我又中风了一次，然后又送回加护病房。对，所以我在感谢主，就是说这些事情，因为首先是在家里有一些状况，然后后来因为急救车来的时候我已经恢复清醒了，我说那需要去吗？不用去啊。但是还是说去看看好，然后去到医院里面，在那段时间又连续有两次 的中风的情况。对，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早晨，一方面我可能睡觉啊。睡觉现在睡得早，醒得早，然后冬天前面那段时间一直希望哇，赶快这个天能够亮起来多好。然后我在生活当中，然后更体会上帝所造的美，更珍惜上帝所创造的这种身体的构造的奇妙。虽然有很多我不懂的，到现在医生说我这个后面到底什么情况，我还是没有完全 catch， 有血管。有血栓堵住了，但是他说，最后一次我看那个脑神经科，他说这个不再做处理了，就停在那里，因为要处理它打散了，你又会发生危险。然后这个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最好的情况。然后跟其他人一样，我会再犯的一个几率跟一般人所犯的几率差不多一样，我心里就很高兴了，很感恩，好，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啊，我为每一天哦，然后为每一餐，为每一件事情学习，不是我做到了，而是在这当中，我更有更深不同的体会。而这些体会当中，你会发现今天腓立比书所说的，腓立比书在讲到的一个情形，就是因为当我们有一件事情是在这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你会发现，保罗自己，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然后保罗他的同工里面，他们在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来使他们有不同的领受、不同的看见、不同的付出。而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好像是一个中恕主日。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发现他所要面对的，就是在这一周里面他要受难，而受难跟礼拜天的复活这件事情，就是他整个在腓立比书里面，当然在别的书信也有，但这里面你会发现在第二章里面，他成为一个中心，每一个所举到的人，他自己，腓立比教会。提摩太、以巴弗提这些同工，他都绕着在第二章这个部分在说，而第二章整章里面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在哪里？就是在耶稣虚己。待会我们可以再看，所以我先介绍一下腓立比教会的背景。腓立比在。这里是马其顿，这边是土耳其，基本上我们就大概看腓立比在这里，这是保罗他在欧洲的第一个建立的教会。那腓立比是一个罗马时期，它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而殖民地的人他们以这个城市罗马殖民地为自豪。殖民地是一般来讲罗马兵丁他们为罗马帝国打仗，然后打完退休了，或者是因为不可能所有兵丁都回到罗马去，罗马本身就很拥挤了，所以他会安置在不同的殖民地里面。然后他们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主要做的就是好像在那所在地能够来把罗马文明带到这些地区，然后让他们成为罗马想要的样子。简单讲，可以讲好像是一个罗马文化的一个推广者。所以保罗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提到这些给教会的书信里面提到我们是天国的公民这件事情，罗马的公民，他要推广他所服从的罗马帝国，但是在属天国的子民当中，我们的身份也有点类似，我们在这个世代要展现的是基督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对，这只是一个放大的，大家能够可以知道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教会。 然后他是在马其顿的北边，哦，那个，所以有一条很重要的大道能够贯穿，哦，所以他是一个身处一个算也是算很繁荣的一个地方。那在腓立比书整个来讲，你会发现他用着，你会发现他谈到很多的谦卑，谈到喜乐的问题，谈到困苦的问题，但是同样他也谈到超越困难的那种盼望，他谈到神的荣耀，这些不断的在整卷书里面来提到。而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受苦是在整个经文里面的一个核心，保罗把耶稣的受苦似乎描绘成是一种福音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福音的大能跟受苦的方式这种东西好像是分开的，但是耶稣受苦，你会发现他受苦是为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是为了赎罪，同样他也能够破开释放那罪在人身上的这种诠释，这些让我们可以体会到保罗试图在腓立比书当中让人能够思考，能够深深的扎根在耶稣所做的所成就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这礼拜要一起思考纪念耶稣受死，纪念庆祝耶稣复活的事的时候，这个不是单一次的，你会发现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耶稣基督的受死跟复活一方面是连在一起的，一方面是每天的生活当中你越体会到我们在基督的受苦、基督的受死这件事情对我到底有什么含义的时候，这成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一个帮助。今天的经文在腓立比书二章，我们刚刚念过的一到五节，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劝他们，因为保罗在前面一章讲到他自己受苦在狱中的经历，然后他讲到他怎么看这些的时候，他提醒他们要喜乐，然后所以他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些反过来另外一方面的表现就是凡事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也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怎么做到呢？保罗紧接着就讲，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你们要以基督的想法来当为你们的想法，你们要学耶稣基督的思考，他怎么看待他所处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受死。所以保罗在紧接着在第六节里面他就写到了，讲到耶稣的情况，而这个就是整卷书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其他的这些保罗所阐述的，都是绕着这个核心来转。他说：“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以好像跟神是同样的，但是我硬坚持的，我要站着这个，我不愿意。他愿意，因为神要成就一件事情，要借着他来拯救，所以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一个是本来有神的形象，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两个是天差地别，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甚至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在当时是一个最惨烈的一种刑罚。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然后接下来就另外一段，在十二节的部分就讲到他们要怎么做。他也鼓励腓立比人，他们要常常顺服，像基督顺服一样，存心顺服。然后在这里面他提到，不论保罗有没有在他们那里，因为这个生命不是单靠一个人，这个生命是每一个人回应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教会的聚集也就是这样子，教会不可能好像我们只有一个有名望的，单靠一个两个。教会是每一个人的聚集，是因为每一个人他要怎么样，他愿意回应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拯救。每个人或许有不同，但是他越思考神怎么样在借着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做的拯救，而这样的拯救不单单停在一个罪得赦免。你会发现耶稣的死跟复活为什么需要连在一起？保罗说，若没有复活，我们比众人还惨。保罗说，我们若没有复活，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只盼望信神我们可以罪得赦免而已？你忘了你有复活能力，神借着圣灵，这圣灵是同样降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他也会带领我们来成就。所以我们不能单单一直定睛在罪，我们不犯罪，不，你要定睛在你已经复活了，你已经复活了。你两个，一方面让你知道说神的恩典，我们谦卑，我们知道神要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也已经显明的，以致我们不会只着重在一边。你会发现就不停的在除罪，然后犯罪悔改，犯罪求神赦免。不，神要整个要做的事情是要带领这样的一个每一个向神回应的群体，也就是教会，怎么样能够展现耶稣的生命，能够展现耶稣的生命。所以在十二到十八里面讲到鼓励他们，因为你们要知道，你们立志行事，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个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保罗他会觉得，如果这样腓立比教会能够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他觉得他在基督的日子见主的面，他可以讲说，我没有白跑，也没有徒劳。他愿意被浇奠在其上，所以他劝他们要喜乐，与我一同喜乐。耶稣基督的舍己，保罗劝勉他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的受死，我们在这周五会带领大家，召会牧师会来带领我们继续思考。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稍微提到，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到耶稣在逾越节被卖的那一夜，他说我很想跟门徒一起聚集，然后他也借着逾越节这样的一个节庆跟他们一起坐席。而逾越节这件事情有很深的含义，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这在旧约里面联系到旧约的图像，出埃及，然后当中出埃及之后，我们也看到 他们要往哪里去？神要带领他们往应许之地去。期间有颁布的律法，期间有吩咐摩西按着神所指示的样式建造的会幕。这些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上帝的同在。但是我们发现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以色列人抱怨连连。我们最常在读这段的时候想到的就是他们心很想回埃及，因为那边有好吃的，因为那边有好的，甚至做奴隶都没有关系。所以有人会笑说，从埃及带出以色列人容易，但是你要把以色列人，把埃及从以色列人心中除去很难。有人会这样去想，当一群人离开了埃及，但是他们心中所挂念的依然是原来的生活，原来的生命的时候，这些不是神要给我们的。所以要怎么样能够被上帝所的拯救能够更新？保罗之所以劝他们常常顺服，也就是说心思要被基督更新。而这一群被基督更新的人，他们就把所领受的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也就是把你所领受，你既然是天上的公民，给你这样一个 title， 你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你我怎么样把基督的生命可以活出来？也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不断的借着彼此，借着我们个人跟神，但是很重要的，神给我们是一个群体，学会使用新的心思，以致跟别人应对的时候，你会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所呈现的，所呈现他所代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最重要的一个，在这段经文里面，从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当中，你会发现最重要的一段就是因着顺服到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另外一方面，可能在书信当中，这是我们在学习圣经里面或许慢慢也会碰到，因为他作者在描述这些事情的时候，特别希伯来人的文学手法当中，他会用一些文学的方式表明哪一些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顺服，而耶稣的谦卑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他从就是说取了人的样式，然后就自己卑微，然后甚至顺服到一个地步，死在十字架上面。谦卑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各位在脑子里，就是我们的脑海里面，可能以前谦卑这件事情不在罗马希腊的美德之的品格之的行列里面，因为谦卑是被认为是软弱的，是一个下等人或是奴隶的特征。但是没有错，是奴隶的特征，因为耶稣自己他取了奴仆的样式。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耶稣在这里，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保罗就是将其他的这些因着耶稣的受难而展开，表明耶稣愿意为他的子民，为人被罪受捆绑的一个程度，他愿意服侍到什么程度。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这件事情的体会，我们往往觉得你得罪我，那我就不理你了。我们看不到罪被捆绑，或者是人被罪捆绑的那种情形。道歉不容易，认错不容易，有权利滥压别人很容易，在家里面互相的彼此的关系里面，你也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被谁争谁是大，争谁是小。最近马太福音我们也读到，门徒说，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争论谁是大谁是小呢？那段里面很清楚的带出谦卑像孩子的，不是做了什么工作。耶稣的生命不是你做了这项，你做了那项。耶稣的生命是你在这些工作当中，你在这些关系里面，你是不是那种生命可以展现出来？耶稣谦卑的生命能够展现。做头的，你要来服侍。各位经常在福音书里面听到耶稣讲说，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说，怎么突然蹦出这些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仔细去看，仔细去想，你会想到这些的上下文内容里面，很多时候提到的是关乎一个权力的问题，关乎一个权力的问题。所以不论教会在合一，我们刚才讲一到五节，或者是在教会本身要被主所用，在一个世代当中要显为真光的时候，显为圣洁这件事情，你会发现前面的合一跟后面的圣洁都是教会我们很渴慕的，我们也很向往。但是它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虚己，耶稣基督的谦卑。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能够更体会这件事情，更体会耶稣所成就的合一跟圣洁这件事情，才能够成就。我知道我们今年把这个题目带出来，我也讲到说，我们想要能够在教会的治理、教会架构当中能够有一些调整，能够有一些的能够有一些的整理。但是同样不是有这些架构、有这些治理，教会就会怎么样？就会合一，就会圣洁。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子，因为中间这个部分才是关键。你没有舍己，你合一怎么做？很多人很多时候讲到，有人就提到一些事情，合一圣洁，当这两个要一起的时候，好，对我们来讲似乎是很困难。所以有人说，哦，怎么这么多？他说，当你要做任何一个一边单选一边的时候，或许很简单。你不关心圣洁，你要合一很容易。为什么？当你不关心别人的行为，别人不在你生命中，你不管别人的时候，他做好做坏没有关系，所以你要聚起来很容易。当你不 care 别人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荣耀神，不关心的时候就很容易聚集在一起，可以很有默契。但是如果你单注在圣洁，你说哇，这个不行，我要跟神交代，也很容易做。如果你不关心合一的话，当我们就是说你可以很简单的把所有不同意你意见的人，你跟他说拜拜，我们不需要合一，我只要单顾其身就好，我们要圣洁很容易。所以当我们在讲到合一圣洁这两部分，教会很重要，因为要在能够世上能够做光做盐，要能够显明好像明光照样一样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耶稣的生命。 那教会从耶稣所承接的是什么？教会从耶稣所承接的不单单只是一些事项工作，教会从耶稣所承接的，就如我们刚才讲，保罗在这里借着提出来，承接的就是基督的生命。我们怎么承接基督的生命？各位记得你受洗的时候，借着水和圣灵的洗礼来承接上帝的生命。借着水和圣灵的洗礼来承接耶稣的生命。神借着洗礼将新生命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借着圣灵内住的引导活出耶稣的生命，然后才能够继续耶稣的使命。耶稣的托付不是单单我们只是做一些事情，耶稣的托付是能够把他的生命能够展现出来。那教会从耶稣所承接的，既然是耶稣的生命，然后我们面向世界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呈现什么？我们面向世界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呈现的也是耶稣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耶稣的舍己，然后同样要呈现的就是那种破碎之后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呈现的样式。人怎么能够经历复活的大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舍己，你就没有复活的大能。舍己很多时候有人用的词是破碎，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这种生命还是固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你的器皿里面充满了一些东西，你没有新的东西可以进去。但是当我们的生命能够愿意如同保罗所说的效法基督的舍己，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破碎。破碎是什么意思？是不犯罪，还是破碎能够凭理念的理解一些知识就能够达到？不能。破碎这件事情在很多时候你需要自己面对一些处境，而教会或者是团契，我们在这里面共同学习的就是我们学习怎么样把别人纳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点，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就在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我们不太容易。其实你说腓立比容易吗？也不容易。他们在那里组成的教会每一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但是神为什么在教会当中强调合一，强调圣洁？而这些事情的一个轴心就是人每一个基督徒要能够效法耶稣的舍己，将别人纳入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也就是刚刚我们读到的，我们不仅仅单顾自己的事，我们也顾念别人的事。不是我自己固守我自己的事，而是我借着耶稣基督的破碎谦卑，我学习效法耶稣的谦卑，我能够将上帝的生命在我里面也能够展现，也能够去顾别人的事。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生命中没有别人的，只有自我的人，你不可能顶着世界你所承受的压力。耶稣基督取得人的样式，他有形有体，借着自己的身体，然后向我们展现的就是我们可以一同，因为那一位浇灌在他身上的，从天降下来，在他受洗的时候，他所带领的圣灵带领他的， 所成就的事，同样如今同样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为什么我们刚一直在提，死跟复活是连在一起的。你们不要单单顾念在，好像耶稣为我舍命死了，很明确，这没有错，我们也需要感恩，但是耶稣要成就的事情，为什么神要把他升到至高？因为从圣经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他让人成为他神所造世界里面的怎么样，来管理，来侍奉，让天与地交接之处，人能够在神的面光里面，把这样的事情能够展现出来。什么是破碎？学习相互给予，学习接受，学习耶稣的虚己，学习耶稣的受苦，为别人的益处，相信耶稣已经作王。在我们这当中，我想基督复活能够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所呈现的会是什么样子，就是当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腓立比书讲得很清楚，在困难当中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然后在面对诱惑的时候，你知道有这样的力量赐给你，你可以战胜，然后你在面对一些生活处境里面的悲伤，你知道神已经在这当中做主掌权，所以你的喜悦是因着这位神的能力，不是对处境当中的悲伤。我这段时间也经常在想，如果今天我的样子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应该怎么感恩？很多时候我们会从，包含我自己，常常我会用一个结果来看神的作为是不是现实，但是似乎在这卷书里面又再次提醒我，如果今天我不是恢复的这个样子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能够感恩？我感谢主，让我的心能够在这里面好像多开了一层，可以去体会。所以我常跟师母讲，我很高兴每早晨就坐在饭桌前吃着我的 oatmeal， 我很感恩我的 oatmeal， 有时候是就是 plain 的，有时候就加一点 nuts， 有时候加一些其他的，反正有什么东西只要胆固醇不会太高的，我都会尝试。但是就是说在一些小事当中来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能够在知道基督耶稣复活大能，他不单带给我们能力，也带给我们盼望。同样，而这样的大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会呈现的，是对他人的爱。我们刚才讲把他人放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圣经里面很大的一个反转。圣经里面经常在讲颠覆，你会发现耶稣为什么耶稣的谦卑那么重要，因为神选用谦卑的方式，你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神为什么拣选在后的，从亚伯、该隐、哥哥为什么拣选了亚伯，看重喜悦他的献祭，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他们之间的什么关系，或者是，但是你会发现神选的亚伯，神选的大卫是里面最小的，对不对？神用的许许多多，神眷顾了哈拿，卑微的。你在整个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在前将要在后这件事情，在旧约里面也同样不断的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知道，因为神用谦卑，借着耶稣基督的谦卑，重新好像重新定义了我们，当我们有资源，我们有权利的时候，你怎么样来用，重新借着谦卑来定义权利。以前我们对权利总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利用的机会，我们可以抓住了，但是耶稣不以权利，也就是不以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他是放下权力。保罗在腓立比教会当中所向他们显明的，希望他们能够，因为这个教会跟他一直不单单只是金钱奉献，哦，钱给你的算了，不，你会发现保罗一直讲他们，你们从一开始就在福音当中与我同工，你们的心挂念着我，不是因为你们，因为上帝在你们的心中做工，你们顾念保罗所传的，你们顾念他的情况，所以你们也派了以巴弗提来带着捐助来帮助他，所以他对他们来讲有一份很浓厚的一个感情。所以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看到保罗跟他们，所以不断提到的就是效法耶稣的虚己，坐在他人身上，而这些你必须要再一次来体会道成肉身和耶稣死为我们的罪死，这些而让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影响我们彼此对待的行为，合一也好，圣洁也好，需要绕着耶稣的虚己，耶稣的道成肉身，取了奴仆的样式，绕着他存心顺服，甚至是死在十字架上。真正的谦卑我不知道大家会想，从耶稣基督的降卑当中你想要得着什么？能够一起来思考，难道是无病无灾这件事情？难道是凡事通顺？从耶稣的降卑当中我们想要得着什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想这个不是耶稣降卑当中他要让人得着的。耶稣要让人得着什么？他想要让人得着因为耶稣再一次让我们知道，既然我们与他同作王，而这样的权利，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做大的就要做小来服侍人。耶稣以降卑重新定义了权利，而真正的力量是只能通过那种舍己的爱来展示的。为首的必做你们的仆人，人子来也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愿主能够纪念，当我们看到神确实选用那卑微的，那我们也能够效法基督在他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当世界对权力的滥用常常是造成，不论我们在小至家庭里面，大到社会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常看到的就是权力的滥用。而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神你再次借着耶稣所展明的谦卑、虚己，而主耶稣你自己也提醒我们要舍己来跟从你。人若不破碎，我们就没办法经历那复活的大能。主，我们知道父神也在云彩当中向当时的门徒提到，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基督的牺牲为我们所要成就的，让我们能够得着的，就是他向我们所展现的生命。愿主你能够祝福我们，也同样将我们心中各样的可能有许多的拦阻，许多对主的认识，我们也需要改变，求主也能够做工拆毁，好叫我们能够尝得那复活能力的宝贵。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